你知道红到管乐去全中运闭幕、欸，
真的假的？
真的，中华有上去追，
真的、
哦，真的
酷哦，
超屌的，
帅哦！
因为他们现在有弦乐，他们以前好像红到没有弦乐，
好像没有，
对，反正他们现在有弦乐，所以他们就是管乐挑几个，然后弦乐挑几个，然后一起上去表演，
哎呦，
对吧、啊？很屌、欸、
哦，啊，一样是表演那个。
应该没有吧
看那个应该很重
好欢迎收听标准鸟生活我是严凯
我是陈德威
今天这个很有趣啊
为什么有这么完整的开头啊
对 对, 對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出自微微的报告
对是很明确的主题
很明确的主题
那
但是主题是有趣的
还不错啦
對我来帮大家念一下我们 这个微微报告的主题好
好
它叫做后明音时代冒号
Dank Min
Dank Min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迷音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
轻松的剖析一下
诶轻不轻松聊了之后才知
道 有一点点硬核但是整个态度是轻松的
我觉得迷音现在是这个
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像妈很懂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啊
所以已经变成生活一部分之后大家不会去认真想
啊、对这就是我那个报告的开头
哦真的
啊对啊
好好那
其实不要让大家就是好像再来听演讲一下就是还是带入一些生活的东西
对我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先帮大家快速介绍一下这份简报就微微他前几天就突然传
对我就是要介绍简报这件事情
他就是跟我说哎、欸，我们这一集来聊迷音好不好我就说 OK 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微微他最近做了一份报告是在讲迷音这件事情
那
我说那你至少要先寄你的报告来给我因为我要先看一下你的报告在说什么我们才有办法好好来聊这一集的节目反正后来他就传他的报告来然后我就先看了一下哎、欸，做得真不错
165分
好的点有几个第一个是他的风格够强烈他的风格完全呈现出这个报告的主题。
大家会不会想要看这个报告？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想。
放在会员频道里面。
那这个我们后续再讨论，看要怎么让大家看到这份报告。好，第一个是风格很强烈，就完全呈现出迷音这个主题。就我微选的图片啊，然后他用的字体全部手写了。
我买了 iPad 之后，我是第一次觉得 iPad 好用。因为我可以直接在 Keynote 上面然后就直接用笔就这样写东西
诶、欸、没错
我做那个报告的时候完全没有用到任何的键盘因为非常非常赶那个是在我前期就是有好多个 deadline 的时候我同时要应付学校课程所做的报告
没错好然后第二点
意外成就了这个风格
第二点是结构很清楚可以知道说哦，他这一 part 想讲什么这一 part 想讲什么然后整个逻辑是顺畅从开头到结束我觉得顺畅然后最后一个很屌就是他这份报告其实是口头报告、
哎、对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很多的地方他是比较没有详细的说明你会知道说这时候需要有人来这边讲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可以 80% 的理解这份报告说
不错
所以不错
有料
有料有料
真的真的强
真的做得好
真的强
好那我们
果然是潜力是要被逼出来的这报告我是两个多小时做的
你说就是要上台报告前的两个多小时做的
没有上台报告的前我就是在休息这样我是前一个晚上做的、
哦、OK OK OK
然后其实刚刚讲那些风格啊其实都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因为时间所迫
对对对
就我必须要躺在床上然后快睡着然后不想用键盘所以就用手这样画然后发现哎、欸，风格好像不错
可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你这个报告应该做了当下肾上腺素应该是蛮高的
蛮爽的
应该是蛮
爽超爽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上才做出来、它的原始跟暴力就来自于这里
对对对 对
好我们讲那么多了、我们终究还是要开始今天的主题了
对啊开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报告到底在冲啥小
你就从你这个报告的开头开始吧
好啊
大家都生活都是迷因好不好、就是你看从我们小时候到长大各种的商业的宣传包括说这个全联大家都很熟悉嘛
是啊
全联之后所有的这个量饭店啊然后餐厅啊只要是网络上在宣传都是各种模仿全联的迷因到现在迷因是大家的手机里面相簿可能其中一格会是各种要传给大家的梗图、
对对对对
变成这样子、
那个是迷因吗
哎、欸，这个
是迷因
吗
现在大家好像就会很自在就把这个归类到迷因里面
好好好
但我觉得听完我的报告之后好奇怪在 Podcast 上面做报告你可能不会推翻这个想法但你可能会多一些思考這樣子、
哎、以目前这个开头听起来是很机车的哦
对，我觉得
很讨人厌的。
说实在，我觉得
迷因就迷因，
我觉得我这个报告蛮硬核的，就是它其实跟我的生活背景有点关系。就是我是大概两千 2015年以后的重度网络使用者，而且我泡的地方都是社群网站，就是我不是电玩使用者，我也不是我也不是手游或者是其他地方使用者，我泡的全部都是社群网站 FB 啊，然后 IG 啊， Reddit、 YouTube 之类，我就泡很多时间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个环境刚好就是一个迷因很适合发酵的地方。
好，
那我很小就喜欢这种东西，所以
你先讲说你自己喜欢的开头好不好？2015年是多久之前？2015年是9年前。
什么叫我喜欢的开头？
就是你为什么会踏到这个里面呢？
你说迷因世界里面？
对啊，
就我本来就喜欢幽默的东西啊，就喜欢好笑的东西啊。然后2015年那个时候应该是从像是 Smosh 啊，然后 Smosh 更早吗？
等一下，2015年是9年前嘛？
对啊，
你现在23岁。
嗯， 9年前是我13、14国中的时候。
Smosh 应该是小学的时候。
对，反正就是一种以用网络作为媒介在搞笑这件事情，
好，
它其实在我人生发展过程中其实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基本上从我们上学以来，就是到了小学的阶段开始，我们就大量不停的在吸收这种东西。
对对对，那到了之后的 Vine 啊，然后种种的到现在的短影音，就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生命中占很重要的成分啦。然后其实我现在也是我思考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养分。
OK，
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啊，应该不是好事。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个报告的原因、啊、
太熟悉了，
讲了这么多赶快开始讲啦。
对啊对啊，
赶快开始讲实际的内容。好，刚刚陈凯有稍微讲解一下这个主题啊，就是目录有稍微列出来给大家看，然后我就开始讲里面的内容。就这个报告叫做后迷因时代，那冒号 Dank Meme 嘛，那主要在讲的事情就是两个，一个是迷因，一个就是 Dank Meme 这样子。
而且听到这边想必就要先解释两个东西了。
那
为什么要叫后迷因时代，然后什么是 Dank Meme？
就后迷因时代其实是在形容不是时间轴上面的那个后啦，就是他在形容的是说迷因这个东西产出之后发生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在讲一个循环的过程。那这循环的东西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一下。那我们就先从迷因的历史开始好了，
来吧。
迷因这个词其实第一次出现，就第一次被以这个逻辑出现，是在1976年的一本书叫做 The Selfish Gene， 就是一个英国出版的书叫做自私的基因这样子。他在后半段的时候有针对迷因这个词做一个解释，他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就是在流通或者是传递传输文化这件事情，他单指这个现象。所以现在大家拿迷因出来讲，其实是网络迷因的简称。
OK，
就我们现在讲的迷因跟他那个时候提的迷因其实是不同的东西。
他那时候提的更大。
对啊，他那时候提的更大，
网络。
对，就是他的脉络是说他提出了迷因这个词，那在网络上有这样的现象之后，大家把这个现象称为网络迷因。但因为现在讲网络迷因太长了，所以最后大家回到迷因。但现在大家讲的迷因是回推到网络迷因这件事情。那网络迷因的脉络是连到The Selfish Gene 这本书，
自私的基因这本书里面。
对，那其实这个是这个词的起源嘛，它起源是1976年，那到了1985年，就是计算机电子计算机开始发展的这一段时间，其实迷因就已经开始出现。
哦，真的哦？
对啊，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对迷因的想象基本上都是图像跟影片，
对，
甚至一些表演，就是很巨大的一种表现形式。那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它就有一种最初阶的表现状态，就是文字跟程式，它那时候就有一种迷因的形象了。那个时候的迷因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语法，台湾可能会翻译叫做骇客语。那它的做法就是开始硬核了，开始硬核。
好，你先继续讲到一半我再提问。
那它这个统称叫做1337 Speak。那1337 speak 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用奇怪的符号来去代表26个英文字母。那像1337代表的就是 lit， 就是 L-E-E-T 表，因为很像。
当然它有它自己的逻辑，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逻辑，
密码这样。
对对，它就其实就是一个密码学这样。
OK OK， 好。
然后 L-E-E-T lit 其实就是 a lit， 就是精英的这个词的一个简写，或者是一种流行的语法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在搞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些网络骇客，或者很了解电脑的人，所以他们把自己比拟为网络精英这样子。
好，了解了解。
所以像这个语法其实就大量的就是被使用。 那其实这个东西它到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一种文化现象。
怎么说？
就是像是
会称为文化现象，
嗯，
是指很大大家都知道。
没有，它就是变成一种冷知识，就像是你知道那个很多 Disney 里面的电影里面会出现一套一串字母
A 多少的，
对，那就是他们一个教室嘛。那、你有打英雄联盟，你知道有一个道具是残暴之力，
我知道。
那、你知道它的价钱就是1337元，
对对对，
它会是1337元的。有人推论，就是在台湾的 PTT 上面有人推论说，它的功能其实是破甲。
对，
那破甲其实就是有一个侵害跟骇客的概念，然后所以回推到后面，所以它这个价钱是用1337元。
好，
那这个1337元大家就知道。
好，这边赶快跳过，
对，回到这个，
这边有太多就是，如果你没有打电动跟不太熟悉网络会不理解的地方。
差不多就这样。那其实这个时候民意就开始，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内梗，然后就是一种透过网络传递的内梗。那其实民音的那个臭味就已经出来了。
对对对，
那这个大家可以之后自己去研究一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一个1337.me的网站，它会帮你把英文字翻译成这种骇客语。
OK， 好，反正我们刚刚提到1337.me 的这个故事，主要就想要表达说，它算是在数位计算机已经开始的时候，
对对
的第一个。
第一个民音，
它是这一切的
一
个始祖。
对，我等一下我也会把这个历史跟大家重整一下。那其实到了2000年之后啊，就是开始有图像跟影片开始发生了，
好，
就是民音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其实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最主流的民音还是游戏文化，就是民音的内容其实是从游戏文化开始，
蛮合理的。
对，那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叫做All your base art belong to us， 那就是这一句话。那这句话它其实是出自于一个日本的游戏，叫做什么 Zero Wing 嘛，我记得。那这个游戏发行到欧洲之后，它就会被翻译嘛，就你整个游戏内容被翻译。那时候翻译的内容就是翻的超烂，
以前都是这样啊，
就是整个逻辑全部都跑掉，然后就出现一些很奇怪的词，像是 All your base art belong to us。像这句话其实原本是紫色的，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但是它最后翻译成这样。那这件事情它就变成一个迷因，就是可能只有这一张图，那到了后续就是这一段话也变成了一个迷因。那它这个东西在文化的挪用上面有多多，就是
你要举个具体一点。
对，我现在要跟大家举例，就像是如果你在魔兽争霸三输入这个作弊码，就是 All your base are belong to us，他会直接胜出游戏，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有名到他会在一个游戏里面被当成一个作弊码，而且他作弊码的结果不是出现一辆车或是一把枪，他是让你直接赢到这个游戏。然后还有植物大战僵尸里面有一个小游戏叫做 All your brains are belong to us， 那也是致敬这个东西。
致敬致敬
致敬，对啊。然后是2003年愚人节的时候，就是美国密西根州斯特吉斯市，就很多青年在他们的城市里面树立了很多牌子，上面就写 All your base are belong to us， 然后还有 You have no chance to survive, make your time。另外一句其实也是透过那个翻译在那个游戏里面出现很奇怪的词，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美国跟伊拉克正在打仗，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是恐怖分子力的
牌子。好呗，好好，
就他的文化现象就是发展成这样。那其实之所以会有这些事件出来，都是出自于2000年初的一个游戏，那他因为有一点点有趣，他成为了一个内梗，那在网络大量的流传之后，所以他成为一个迷因的现象。
好，所以他起源于一个荒诞跟荒谬的翻译错误。
对对对对，
就有点像是
很多啦，可能就像是有人在背上就是刺一些中文的刺青，但是他写的是乱七八糟，就是像是上帝给我柠檬，他就刺在一个 AV 女友的背上，
对，或是写牛肉面，
对对对对对，类似
的，看起来就会很荒谬，很好笑。
那大家觉得现在很好笑的东西，其实在2000年是这个时代很顶峰的一个状态啦。
好，懂。
那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那个又一个游戏，它里面的内容是想说 do a barrel roll， 就是一个游戏里面有一个角色说了一句话叫做 do a barrel roll。
这什么意思啊？
do a barrel roll 就是 barrel 就是那个就是一个酒罐嘛，就是桶身的那个桶，就是 barrel。 那 barrel roll 就是一个360度的旋转。那其实到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出现，那很多人都在玩这个东西。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就是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
搜寻
Do a Barrel Roll 的话，你进到那个网站里面，它会那个整个页面会一直360度翻转。那一个小彩蛋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东西也是出自于2000年的时候的一个迷因现象。好，那历史讲完，那我们现在要直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把迷因这个另外的三个维度摊开来。
有三个维度可以摊开？
其实没有三个维度啊，我们现在就以一个维度来讲。
好好好，
就是因为刚刚讲的是时间的维度，现在讲的是空间的维度。
OK，
那我们把这个空间维度摊开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迷因就有点像大家一直在讲那个冰山理论，就是 iceberg， 就是你只看到上面的 10%， 下面的 90% 是看不到的、嗯、那这个现在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也是一个迷因的模板啦、
啊、好我可以理解
对对对
像现在一定有一堆大家熟悉跟熟知的迷因
嗯
我像是啊我就讲最近这个一成余生变得很红就是 Fallout、
嗯、
那它有一个学友蛋几类的一个迷因、
欸、
这个应该就算是在冰山上方
最最上面其实连等一下我们要讲的 Dank Meme 都是在最上面
好好好
那因为这些都其实只存于网络啦或者是仅存于明网就是所谓的 Light Web到下面的 Dark Web 它其实就在可能后面的两三层这样子
好
啊那个 Iceberg 我的这张图里面它有十层所以到后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是宗教现象这样子
八层了
对啊就包含说像是 Shrek is Love 它刚开始是出现在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但是它在这个 Iceberg 里面的后面很层很多层它就变成了是 Shrek is God 那它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文化印象
好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太懂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嗯、
就是我记得我们应该有一两只的Reels
有出现史瑞克
有出现史瑞克、
嗯、
那出现史瑞克原因其实是因为史瑞克他在国外的论坛他其实早就已经是一种很伟大的名音
性感的代表
然后很多台湾人现在也可以理解是因为前一阵子有这个史瑞克的 filter、
哦、
他在 Instagram 上很多人他们会跟史瑞克接吻、
嗯、
然后跟史瑞克称兄道弟或什么、
嗯、
那这一切的来源也是来自于 Shrek is God
Shrek is Love、
oh, Shrek is Love
Shrek is Love 是一个 YouTube 里面的就是 YouTube 的一个影片啊他主要在讲就是一个小男生他非常的迷恋史瑞克那他有一天晚上史瑞克就从他家的窗户飞进来然后就跟他打炮这样子、那个影片的内容基本上这样然后就把他们打炮内容就全部拍下来哇真是一个疯狂的网络时代啊那其实我觉得会以史瑞克作为一个角色其实你解释下来可能会觉得说史瑞克在当年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动画啦
我觉得你这样讲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先提、
嗯、
就是很多人会在这边卡住会想说为什么、
啊对啊、
他很会想要得到你的一个解释 为什么是史瑞克、
嗯嗯、
但是迷因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来自于说你不该去问他为什么
一种直觉对，
不去问他说 why is 迷因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迷因到底是需不需要去剖析跟讨论也是我做这个报告里面一个蛮重要的核心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
那我觉得你要先跟大家建立这个前提
对就是持有问这个问题但是我都还是会尽量帮你解释
好
就是没有脉络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直觉但是我帮你推回到前面的 Shrek is Love 那为什么会有 Shrek is Love 这个影片我再往回推其实史瑞克他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动画角色就是他是丑陋的但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他做的事情都是主角的
对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大的程度上他去刺激到了他的网络上的一些 target 就是或者是说
就是那些精英啦就是刚前面提到这些精英啦
对啦就是我某种程度上来说所以他后来会变成一个在潜意识中的一个角色之类的就是在这段过程中
他是一个代表性的
对对对对，
史瑞克变成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对，那某一天有一个人把这样的内容做出来，那引起了超级巨大的共鸣，所以史瑞克在后来的迷因文化里面，他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哎、欸，我问一下好不好？就聊到这里，我有在想一件事情。
嗯，
迷因这个文化是不
是、欸，我这个报告还没开始，刚刚都前提。
对对对，不是，可是迷因这个文化是不是其实蛮父权的、
啊？怎么说？
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应该
都
出自于
男
性，
对，
像包括我觉得大家会迷因的这群人会觉得这个迷因好笑、
嗯，
我觉得光是这样子的笑点其实也非常非常男性化，包括说
是是是，
他们用史瑞克觉得他是一种最性感的存在，
嗯嗯，
那史瑞克长得不好看，但他人很正直，
嗯，
然后他是男性，我觉得对于
对。
是是
你这样讲其实我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讲父权
好我
不太可能不太精准
很不对很不精准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属于男性的笑点
对
我必须讲
对对对我这样听起来一直是有这种认知、
嗯、就是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在平均上来说对一个东西的笑点认知或者是他幽默的表现其实不太一样
没错
我觉得这已经有一点点是要推到生物性上面就是它的那个平均化的过程中
好这个我们不熟、啊、那就不讨论
对
我只刚想到这个部分好、嗯、你可以开始继续你的报告
好那我的迷因的部分的前提就讲到这样那我们就回到这次的主题就是 Dank Meme
诶我们再往前推一点、
欸、
你刚刚讲说你有设一个这个冰山的图
对啊
就从冰山最上方然后到了海底最深层
嗯
我们来讲一下冰山最上方跟海底最深层分别有哪些迷因
诶 好啊像是冰山最上方它就有Big Chungus 大家知道 Big Chungus 吗就是那个兔兔的那个迷因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好那这个大家比较不熟那像是 Rick Rolling、嗯、就是 Rick Roll 它也是在冰山的最上层然后还有你刚刚讲 Doggy 或者是所谓的 Doggy 这样子
对对对
那像 Reddit 我不知道为什么 Reddit 这个东西也被放在迷因的最上层这样子
应该是说它是取得了一个明显平台吧、
啊、对对它是一个平台 那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 Reddit。 那像 Vine 其实就是在冰山的第二层，但它其实还是在表面，它还是在水上面这样子。
我觉得 Vine 会被垫到第二层，可能纯粹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吧，
它的冷门，
对
对 对，
它现在越来越少人知道。
那到后面其实就会跑出一些专有名词，或者是一些 Reddit 上面比较内梗的 community 这样子。
好
好，那最后一层，我还把它只有四个内容，我把大家讲出来，大家一个都听不懂。一个是 Meme K Ultra Mind Control via Meme， 然后另外一个是 Iceberg Image Memes， 其实就是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后设了。
OK，
就在讲这个 meme 这件事情。然后 Every meme is personalized， 就是每个 meme 都是个人化的。然后 You are the meme。
好。
他其实最后就回到一个
很哲学的、
很宗教啊，对，哲学性、
哲学性的、
哲学性的讨论。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没什么意义啊，就是
让大家知道说那个差别啦，就是最上层的命都是大家可以看到跟理解，
就它其实都存在于网络，
然后到最后面的时候，它已经接近
对哲学，哲学，我觉得哲学，
对啊，接近哲学了。
对，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或者说在这样子的逻辑下，哲学其实是凌驾于神学的。
我觉得大部分民音会产生共鸣，然后被大家看到，都是因为大家在上面看到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自己可以投射的东西。所以你回到它最初原本的地方，就是它一定是出自于某一个人，出自于你自己。然后刚好全世界有网络这么多人，你才有办法产生共鸣，
对啊，
才被看到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OK， 好，这个是刚
扯远了，扯远。
我讲到那个迷因
冰山理论，
对对对。好，那我们赶快进到
好，那所谓的 Dank meme 是什么东西？我现在就
要
跟大家解释一下。Dank 怎么拼呢？就是 DANK
啊。
那台湾翻译会翻译成癫客
哦，真的、啊？
对，所以癫客迷因就是所谓的 Dank meme。
好好好，可以可以。
好，那你要解释 Dank meme， 你还是要从 Dank 这个词开始
原本的意义来解释。
它原本其实有两个意义，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潮湿然后很深的洞穴一样的那种形容词，这样子。你可能说，哇靠，你的鼻孔真的是有个 Dank， 这是一种形容方式。那第二个词其实是更精准的形容现在 Dank meme 文化的一个词啦。 Dank 的第二个意思其实是在形容大麻的品质
哦，
它不是在形容说吸大麻的状态，它是形容一种特殊状态的大麻，然后它的品质是好的，就是不是所有好的大麻都可以用 Dank 这个词来形容，
它是某一种品种，
某一种状态，它就是黏黏的臭臭的，然后但它品质很好大麻，然后就是在 slang， 就是大部分 gangster 的暗话里面，他就会说 Yo this is stank、他就会这样去形容一个大麻，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酷的词，他是在 gangster 文化里面用的词，
很潮的一种词、
很潮。那到了后来之后，其实这样的一个词汇就是在黑人或者是 gangster 文化里面用的这些 slang， 它传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一些小白啊，或者是一些根本就没有在接触 gangster 文化人就使用这个词。
我跟大家讲个这个比较台湾人可以理解的，
对，
像是 good shit这个词其实也是、
对对对对对，
但 Gucci 很好理解嘛。然后变成说，台湾有一阵子的民音会出现很多所谓的 Gucci 歌，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小屁孩，然后尤其是男性，
其实 Gucci 大部分是来形容毒品的。
对对对对，
但是其
實他们觉得这个东西
很
帅，很
帅，
对他们觉得 Gucci man 或什么之类，就一直讲这种类似的
话。对对对，或者是说很多的以前的90年代的饶舌歌里面，他们都会说 bang bang， 因为他们就在形容就是真实的 gangster 的枪战。那现在很多台湾17岁可能什么政大系颜色就花了18年的时间在念书，然后突然上了大学系颜色就开始 bang bang， 就这样就是被其他人看到就有这样的感觉。可是我没有在批评，因为其实这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的
在时代脉络下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但我也觉得蛮尴尬可怜。
好，我是觉得还好了。
对啊，所以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很多小白就开始有 Yo you're dank，
好，
这个方法来去形容说一个人很酷啊。
那 Dank means
awesome。那回到 Dank mean， 为什么 Dank mean 会用 Dank 来形容这个状态？就它一定是有上面这个脉络嘛，就是刚开始很潮，然后后来就被人家唾弃，或者说它变得主流化之后，就给大家开始觉得哦，你很不酷哦，你很尴尬这样子。那 Dank mean 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
OK， 好好，你继续。
好，那其实我在这个报告里面做了一个循环图啦，就是这个循环图来解释迷因跟 Dank mean 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循环图其实做得非常好。
大家如果听不懂的话，我等一下后面会解释。
好，那你来
反例。因为其实迷因就是一个内梗嘛，
对啊对啊，
那其实内梗会外传，
是，
那外传之后就会变成有不懂你内梗的人使用这个内梗，你就会生气，你就要嘲讽他们，循环是这样子。那我在解释，如果套到迷因文化或是网络文化的话，刚开始的第一站，大家把它想象像是一个那个大富翁的那个地图，第一站就是所谓的主流网络文化，它不一定要是迷因，它不一定要是搞笑的内容，它就是一个主流网络文化，你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那这个主流网络文化会透过最刚开始或是最主流，会透过一个网站叫做 4chan， 就是一个很 很深的一个网路啊，
没有，反正就是一个重度网路使用者，你才会去看的网站。
对对对，那这些里面的很病态的病态的使用者，他们就针对这些主流网路文化去做出一些批判。那很多的时候，批判的形式会以迷因来去做，因为你要用搞笑的方式去讽刺，
对啊对啊，一些嘲讽或一些反
讽。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它被嘲讽出来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些好笑的图，它就会在第一次传播的时候透过 Reddit 这个，我现在讲的都其实是一个概况，它不一定要透过 Reddit， 只是大部分会透过 Reddit 去做第一手的传播，就大家觉得就是再浅一点的网络使用者，他就传播就哦这蛮好笑的，大家分享分享来分享去。那第二次的传播其实就会到主流社群平台，像是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 Tumblr、 Twitter 这些，这就是所谓的二次传播。那在经过二次传播之后，这样子的迷因或者是他们刚开始做来嘲讽主流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它就又变回主流，那其实这个循环就已经开始了。那它变回主流之后，刚开始做去嘲讽这些主流文化那些人，他就会生气，为什么我刚开始做这些小小内根的东西现在又变回主流了。那他就会再重新嘲讽一次这个主流。那经过一次循环之后，他刚开始做的是迷因，但他透过迷因嘲讽迷因 Dank Meme 的这个循环就开始了。
所以 Dank Meme 其实指的是一个迷因他经历了这一次的循环，然后又回到了我这样举例，又回到创作者本身。他不爽了，
对，
所以他二次在改造这个名，然后去嘲讽这些人在讲这件事情。二次做出来这个名就是 Dank Meme。
对，
OK， 好，
这是第一层 Dank Meme。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像是我最近听那个钟家波上百灵果去访问，那钟家波他有讲到一件事情，他就说他其实看到他们的像 Baby 颜之助啊之类的经典桥段红了之后，很多的大学生或很多的高中生可能就会在网络上就是大量使用，就是哦，我是 Baby 颜之助。他说他刚开始看到心态不太健康，
对，
他会觉得说那些人很像是他们以前那种系上或是班上不好笑的学长姐，或是不好笑的班合或系合，然后就在那边讲一些干话，然后觉得说他自己的作品被那些不好笑的人这样一直拿来使用，他觉得那个心态就是会有点不爽。
没错，就是这样，
这个心态应该
就是这样，
就是 Dank Meme 的。
然后如果他在做一支影片去嘲讽这个现象的话，
那个就是 Dank Meme，
Dank Meme 就出来了。而且他的嘲讽的过程他其实要很厚色的，就如果他要嘲讽就是罗马竞技场的话，他就要用罗马竞技场这件事情来去延伸。那这就是一个可以套用到 Dank Meme 循环的一个网络现象。
好，
那这样的循环大家可以理解了。
好，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已经蛮清楚 Dank Meme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那我现在尽可能的用语言的方法来去解释一些图像的东西，但是其实有一张图大家应该印象蛮深刻的，就是这边我会快速带过，因为应该蛮尴尬的。
应该还好，我觉得你就讲吧。
就是有一张图就是在比较穷人跟有钱人的穿搭，
这个大家一定很常
看到，应该有看过，跟大家解释一下。反正就是左边站的一个穷人，他上面就写一个 poor， 然后右边站的一个有钱人上面就写 rich， 那他就把穷人的衣服一个指出来，每个都好贵哦，$300。
好，我们用具体
的
举例好了。好，他穿了一件那个 off white 的外套，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一个 Y 3的帽子，
对对对，
然后一个
很贵
那个 AirPod Pro Max， 然后还有就是好，反正就是所有都是高级品牌的衣服穿在身上，加起来好$10,000。
然后旁边就站了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上面写一个 rich， 就穿得很普通，然后衣服跟裤子都几十块美金这样。
对，他穿 polo 衫啊，就 Uniqlo 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他的现象是这样。那那个时候在2018年3月25号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 FB 的粉专 po 出了这张图去陈述这个现象。他就左右各画了一个穷人跟有钱人，然后把他们的身上的衣服一个一个指出来，多少钱多少钱，他去批判这个现象，
说穷人都穿名牌，有钱人反而在这件事情上很低调，
去让大家去做反思嘛。
没错，
那其实很多人就被戳到这个痛点，所以就不断的分享。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网络主流文化。那在2020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位 FB 的使用者，他就做出了一张类似的图，但他把旁边的有钱人改成了自己。那其实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所谓的搞笑，就是因为是他这个是一个也是在做经济或者是行销相关的一个 FB 的 page， 那他为了要推广他认同这个概念，所以他把右边的有钱人改成自己。
哦，他是改成自己，
他改
成，我以为他是改成一个亚洲人。
对，其实大家很多人看到会以为是改成一个亚洲人，但其实那是他自己。
OK OK，
他其实是为了要 push 他自己的形象跟他所想要推广这个概念。虽然这个东西还没有搞笑，但其实那个迷因的那个 template 的那个臭味就已经开始了，就是透过同样的一个 template 去做模板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去灌输一些文化，去灌输一些概念。那到了后来，其实他第一次被转化成迷因，他是因为有一个游戏叫做 Fortnite， 然后他出了一个虚拟的线上的法宝，但你要去实际店面买的一个游戏卡，
这样就是游戏点数啦。
对，游戏点数，
以前我们玩风之谷啊，或是现在玩游戏，他可能都要去买储值卡，便利商店啊，或是有些干嘛点会买，对吧？就可能那个以前叫 Gash
啊，对对对对对，
游戏点数叫 gash， 可能买个100块是120点，或者300块是320点，或者1:1各种状况。
嗯，
然后 Fortnite 这个游戏应该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堡垒。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好，我也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Fortnite。
Fortnite 就是一个吃鸡的游戏，
对对对对对。
好 ，OK。
然后那时候他就出了一个19块的游戏卡，就19美金，大家觉得很贵，所以他就把它放在 Rich 那边，他就是 Rich 那边就放一个人拿着一个 Fortnite 的卡，
他就是有点在嘲讽说 Fortnite 出了一个非常贵，
对，然后会去买的人就是盘子这样，对啊。那其实这个就是第一轮的迷因，因为他透过这个网络主流的文化的这个模板，他去用这个模板去建造一个搞笑。讽刺性的事情，重点其实是要抗争跟讽刺，因为这个图做出来不是为了要合家欢乐，你是要去呛那些人，
要
去呛
酸那些人，
对，那其实第一次主流出来，那到了第二次循环，这个东西又慢慢开始在网络上被传播啊，然后被讨论之后，第二轮的针对这个模板去做的讽刺就要出来，大家就是可能会去做说有钱人的衣服全部都是用偷来的，就是左边就是正常的 poor， 那右边的 rich 那个人原本指出来都是可能40块美金、70块美金，他把它推至极端说就是 stolen，
零块都不用花钱，他都偷来的。
对，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前面这个脉络基础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张图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他那个 stolen 的衣服 rich 下面的那个穿着那些 stolen 衣服的人就是史瑞克，就他又加入了另外一个迷因的元素。那到后面还有其实像是有钱人身上，他就只有指一个东西出来，就是什么 Frank Ocean cock ring， 然后那个就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 R&B 歌手叫做 Frank Ocean， 他之前有出过一个30000多块美金的吊环，
嗯嗯嗯，
那他其实也是要去讨论那个现象，但是透过这个已经二次循环的迷因模板去陈述这件事情，或者是讽
刺
这件
事
情。那到后来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建立于一个刚开始的主流网络文化，然后透过不断的发展 呈现出了一些文化隔阂之后才出现的，
所以他们，所以这个迷因他们刚开始 有第一个人先做出来，他不一定是为了搞笑，
对，
他可能真的是想要讨论一件事情，但刚好他的那个概念很简单，因为通常你要做一个东西要传播，他概念很简单，很简单的情况下就容易制造笑点，因为你只要改了其中里面一个部分，
对，
它就会造成很大的那个矛盾跟
冲突，对对对，
然后就会变得好笑。
对，
那个时候可能第一轮的迷因就会出现，然后开始有人发现说，哎，这东西很有趣耶，而且我制作的成本很低，大家开始疯狂的去制作，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传播的现象。
对，
然后有些人就看到这个传播现象，觉得很不爽，就说干，你一直开这玩笑，真的很无聊，
真的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
对，
所以他们又对这件事情做了更深程度的嘲讽。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的这个更深程度的嘲讽就是 Dang Meme。OK， 好。
那逻辑就变成说，其实刚开始虽然是主流文化，但全世界可能也只有 70% 的人知道。那他经过第一轮的迷因之后，他就变成 70% 里面的 70%， 70% 里面的 70%， 而且后来那个趴数会越来越少，所以最后可以看懂最后一轮 Dank Meme 的人就是少之又少。
那他们就是精英嘛。
对，所以你看那个好色龙的翻译里面才会有很多人在下面问说，啊，第七张图是什么意思。
像
那你脉络拉出来其实你就可以理解，
我们之前有一集节目在讲那个动物园怪谈，就是那个它是规则怪谈这个东西，
是，
其实我觉得它某部分也算是很深层的网络文化，
对
对,
對，
因为它是从中国那边传过来的，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好色龙它有出了一系列的迷因，然后都是跟兔子有关的迷因，
对对对对对，
那很多人都会不知道说那到底在讲什么，包括当时在看到那个迷因的我，所以我是后来去看了解释之后才知道说，哦，他在讲动物园怪谈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这个都是感觉，啊，
那在我刚刚那个婆媳里面，他其实
很窄
就会被排在第一轮的迷因，因为他其实还没有对抗的意识出现，
懂，
他其实就只是在陈述这个主流网络现象。
了解，行，
好，那我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应该大家更可以理解，就是两杯水都是一样的半满，但他说乐观的人看到半满的水，他会说，哦，这杯水是半满，欸，我也是乐观的人，因为我刚刚说半满，然后悲观人看到一半的水，他就说这个水只剩下一半，对，这是乐观跟悲观，那可能是刚开始出现一个心理现象，然后有人把这张图做出来这样子。那其实这张图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红，我相信基本上所有的观众都有看过这个图，
一定有啊，一定有，
因为最近刚好这张图又被拿出来用
啊，真的吗？
因为乐观的人看到的是半满，悲观人看到的是剩一半，然后台湾人看到的是说这杯水是不是在摇对啊，昨天晚上要地震，大家辛苦。那这个图在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就是以这个逻辑去做出一些试图搞笑，或者是说试图产出一些什么情绪，但是对我这种可能比较有偏激的人来说，都是失败的作品的东西出现。像有一些人就是他为了要做出一种亲密的感，他就有一个水说啊，我只剩下一半；另外一杯水说我有半满。 然后他们两个就说那我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一杯完美的水了，然后他们就相亲相爱这样。
哦，
然后那张图非常非常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网络作家或网络漫画家画，就大家就觉得说、
好温馨哦
这样。但对很多那种偏激的网络使用者，包括我来说，就觉得这就是很 cringe，
what the fuck， 这到底是
就很尴尬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开玩笑的就可能是说这个水是半满就是乐观，一半就是悲观，然后左派就会说啊这个水是种族歧视这样子、
就会开始套路一些
对
完全
奇怪的概念，
比较没有逻辑的概念在里面。
对，那这个人他做这张图其实一定是要为了搞笑嘛，他要说哇你们这些左派整天都在说什么种族歧视啊，就是拿你们很激进的那些想法出来讲，可是这个笑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点都不好笑，
因为他们有什么关联在、
好啦，那这种东西出来之后就一定会有一些疯子出来要去批判这个现象了嘛，
这时候 Dank Ming 又出来了，
Dank Ming 就要出来搞你们啦，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些完全没有逻辑的东西。他就说乐观的人看到会半杯水、就是因为乐观的人是 optimist 吧，就是 O
对对对，
就是乐观者
optimist，
然后他把 opt 改成 Oba， 就是变成 Obamist、就是奥巴马主义者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那边水里面就放一个奥巴马，所以像是那个乐观者他就说 the glass is half full， 然后那个奥巴马主义者就说 the glass is Obama、就是一个就是你完全不懂，就是如果你今天试着设想一下说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半杯水的理论，你看到这张图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外星人做的东西，
因为你会觉得说什么意思，
因为他就是所谓的去脉络化之后、你就会完全看不懂这样子。好，讲到这边去脉络化，那我要讲就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名，它其实叫做 shit post，
shit 屎 po 文啊，
屎 po 文啊，它其实刚开始应该是平常人在形容一些完全看不懂没有逻辑然后没有意义的图，大家会用 shit post 这个词来形容啊，就屎文的意思啊，垃圾文，
垃圾文、
但其实到后面它会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它就是它形容的东西其实是有规范的，那它形容内容
shit post
它其实会变成专有
名词、这个、
对对对对对，他就在形容一些低解析度啊，然后 high compress 就是经过高压缩的，或者是厚很多厚
编
的对的图，就叫做 shit post。那它通常没有什么意义，它没有透过一种没有意义去呈现一种冲突式的搞笑，它就是所谓的 shit post。
Okay.
但我刚才讲 shit post 的那些风格的时候啊，包含低解析、高压缩跟高后置，就是多次后置这些风格，它其实都是来源于 Dank Ming， 因为你 Dank Ming 他就是要一直去重置一张图嘛，
对对对，
他要去搞笑，他要去讽刺，他要拿你原本做好的东西去修改来去讽刺你本人，
所以他的解析度就会越来越差，
因为他一直压缩，
编辑的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对，
就看起来就会很粗糙，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在形容 shit post 的这些名词，你后来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来自于 Dank Ming 的这个脉络，但是它现在到了这边之后，它只有这个风格了，它没有后续的脉络，它没有前面的这些脉络，因为它只取这个风格所做出来的图就叫做 shit post。
好，我这边举个例，像我前阵子给你看一个影片，在台湾应该也算蛮红的，是一只猫咪在唱歌，然后那个猫咪的脸就是弄得很 creepy， 然后在动 Monday broken 的这个名音，它就是一种 shit post，
它其实还是有脉络的啦，但它可能更接近哦，对啦，我觉得它比较偏向 shit post，
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它就只是做出一个很夸张的表现，
对，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很荒谬，
对对对对，那他其实那个风格其实是来自 Dank Ming，
okay，
因为你刚刚听我这样讲话你就知道 Dank Ming 其实会需要或者说他必要的风格就是高压缩这样。那对我来说其实这个虽然是一种新的搞笑模式，但它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所谓的去脉络化，就是当你只取风格而没有去取它的脉络的话，你就会呈现这种去脉络化的作品，对啊。那我那时候在课堂，因为我毕竟是艺术大学，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带到说现在很多当代艺术家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只取当代艺术的表面，当代艺术的风格、
所以有很多艺术家做的东西就是一个 share post，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直接说我觉得现在很多艺术家做的东西就跟屎一样。
那你有在课堂上讲出就是哪些作品吗？
没有啊，我哪敢啊、其实我应该要在课堂上敢，
对啊，你应该在课堂上敢、
但是我没有研究
好，因为毕竟这个报告是敢出来的、
但是我去美术馆看一些东西我就
学
pose 这样，这就是一个小冷知识。其实上面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有些是其他 YouTuber 做的解释。那像 shit post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自己发现的，
你自己整理出来的，
我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样，因为我刚开始其实对 shit post 蛮有就是兴趣的这样。
所以 shit post 这个词也是你自己创的？
不是我自己创的，你去 Wikipedia 查 shit post 它其实是有定义的、
了解，
或者是那个牛津词典它其实是有 definition，
然后他们都shit post 是在 Dank Ming 以下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吗？
我不确定他在那个树状图上面应该会长怎么样子，但他的关系就像是我刚刚解释的那样。
好，行，
好，那其实 Dank Ming 讲差不多了，
差不多，大家应该都知道 Dank Meme 是什么。
对对对，那我们后来就来补充一些迷因的一些事情好了。我前面有讲说我会再整理一下迷因的这个脉络跟历史跟大家讲一下。那其实从1985年到2000年它其实就是纯粹的一个网络文化，就刚开始讲那些1337啊那些东西都是这段时间，
只有文字跟程式嘛。
对，那它呈现的方法就是 text and code， 就是文字跟程式嘛。那到了2000年之后呢，网络影片、线上影片跟线上游戏的这个文化开始发展，所以开始以这个主题去做发展的迷因就会开始蓬勃的启动了。
对，
那在这段时间差不多是2000年到2005年、
不好意思，我这边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的电脑有 C 槽跟 D 槽吗？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
就是因为其实以前电脑是有 A 槽跟 B 槽的、
对，
就是 B 槽就是放 3.5 磁片、就是玩游戏会看到那个像存档点的东西、然后 A 槽好像是放另外一个储存装置，但我已经忘记
这个细节，我也不知道
忘记是什么。
对，
好，突然想到、因为我想到你提到2000到2005年那个时候在抠游戏的时候、还是用 3.5 磁片在抠、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举一个就是前几年很有名的游戏叫做那个Cyberpunk 2077、它变成动画嘛，
然后有人做磁碟的版本。
对，在愚人节的时候、他们的游戏官方就有公布说、如果你现在用 3.5 的磁片来抠这个游戏的话、你好像抠，好像我那时候是多少两9万多片嘛，
我不知道，
对吧，好像是反正就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说你只要连续抠两个半月、你就可以把这个游戏下载完。
哦，你刚刚讲到这件事情，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 Corridor Crew， 就是 C-O-R-I-D-R Crew， 就是那个组织，这样他们其实是做一个是在讲解特效跟做特效的一个国外的 YouTuber， 他们之前就做一支影片，就在解释那个容量，就他就说、如果你用磁碟片的话，多少磁碟片等于 1TB， 然后如果你要用现在有那种很小的 1TB 的那个 SD 卡，你要叠成多少会是 1PB， 怎么叠成多少会是 1EB 然后 ZB 这样子、PB 这样，就是 TB PB EB ZB 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你解释，或者是说一张纸的内容你要叠到多高它才会是多少大小，因为之前比尔盖茨他在做那个一个广告的时候，他就是坐在一大堆的纸上面，然后跟他讲说你现在手上小小的东西就可以承接这些所有的资料、
了解了解，
那就去承接这个脉络，
蛮无聊的，但是蛮有趣的、
你刚好好，那2000年到2005年就是用图像跟 GIF 的方式去呈现这个迷因、
叫 GIF 啊、
对，
不是 GIF、
不是 GIF， 是绝对不会是 GIF， 但是主流量法有两个，一个是 GIF， 一个是 GIF。
OK，GIF。
但是作为 GIF 的发明人，他说这个词应该要念作
GIF。好，大家知道。
那 GIF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讲？因为其实 GIF 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压缩图像的方式。那他刚好命中了在民音传播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就是第一，它可以做透明图像，就是它可以做背景是透明的、具有 alpha 图层的动画。那如果有在做就是影像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蛮困难的事情，像你平常使用的 MP4 或者是 MOV 它是没有透明图层的，
对，
它也就一定要有一个
背景。
如果你要算，就是你可能要在 After Effects 算出有具有透明图层的话，你可能要算那个最大的就是 animation的那个档案，那你算出来虽然也是 MOV， 但它会非常非常巨大，它才有透明图层。
了解。
那 GIF 它除了有透明图层以外，它可以用它独有的方法去把它压缩成非常非常小，所以它其实 GIF 这个档案它刚才做出来的时候，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传播。
好，而且它达到刚前面的几个点、就是它是高压缩、
高压缩，
然后是低解析度。
低解析度，其实低解析度是它是一个结果啦。
OK，
它因为了要
高
压缩可以快速传播，所以它才必须要低解析度。
好好好，
那它低解析度压缩方法其实是透过颜色的压缩啦，就是它把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 10bit 啊 8bit
啊，我知道
它现在就是它只能呈现256种颜色。
OK，
所以你才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那种渐层的颜色，那也是 GIF 的一个特色。那透过这种高压缩的方法，就大家可以快速的传播一些短的影片嘛。那这个时代大家在搞这件事情就是2000年到2005年的时候。那 GIF 多厉害，就到我们现在在做创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需要在网络上面植入一些图像，那我还是透过 After Effects 这边做完动画之后输出一个 GIF 的。好，那到2005年到现在的时候啊，它其实最主流的表现方法就是影片跟表演，那这些东西的表现平台就是在 YouTube 跟社群平台。
我其实刚一直想问、所谓的影片跟表演、那个表演是怎么样？
就
是
像哈林谣、哈林谣就是一种透过表演来呈现的迷因。
那你所谓的影片就是它不是实际拍摄、
不一定啊，就是哈林谣它其实是一个它这个迷因的重点其实是那个舞嘛。
OK
所以我才用 performance 这个词来去概括这件事情、那影片就是其他所有的。
好，了解了解。
那虽然是直到现在啊，但是2005年到现在的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民音还是有一些分支。那我等一下会特别拿出来讲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当代政治，另外一个就是商业。
好，
就民音产出的这个两个过程啊，民音产出的这两个结果，这样子
两条支线啦。
对，那为什么会特别把这两条支线拿出来讲，是因为会产出这两条支线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主流大众认知到民音病毒式传播。就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真是太夸张，如果 你可以点中那个重点的话，你想要所传递的讯息可以在快速就是病毒式的一传三三传九的这种指数的过程中快速的传播到整个网络世界，那对于所需要这样子广告需求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途径。主流大众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差不多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为什么会有一个2016年这么明确的年份出来呢？因为其实那时候在美国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的
美国大选，
美国总统选举。那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印象，那时候选举的角色就是 Trump 还有
希拉
瑞。那在那个时候就是很激烈的攻防战嘛，那两边都会各自推出自己的一些周边商品啊，或者是演讲的片段等等的，就是会在网络上面传播的东西。那他那时候毕竟是一个很主流讨论的内容，所以他就会成为所谓的网络主流文化，那就会有一些疯子开始去把这些东西去挪用成迷因这样子。那一个比较有名就是那时候 Trump 他出了一个 logo， 就是他把因为他是 Trump 嘛， T 跟 P 嘛，
TP、
他把那个 T 的那一下面那一根穿在那个 P 的那个洞里面，
他把两个英文字母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这样，
然后把它拼成一个那个美国国旗的的图案，大家可以自己查。
对啊，反正它的重点就是把 T 跟 P 穿在一起。
对，
那大家就疯说这个很像就是那个生殖器，就是性交过程之中的一个示意。所以为了疯这件事情，很多人在 T 的那个下面那根上帮他戴一个保险套啊，或者是做出他一个上下抽动的一个 GIF 的图，或者是帮他打马赛克。他的过程就是说，哎、欸。那个川普先生你好，就是我为了要让你之后可以更世切的，然后不被就是相关组织关切的情况下可以顺利的传播这张图，所以我已经帮你打好马赛克了，你在传这个图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
okay,
就大家去做出这个讽刺。那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 social credit， 就是
那个
讽刺中国的
那个叫什么人民信用指数、啊、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我有点忘记到底叫什么名字。
它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性的名义、啊、
懂。
那像台湾现在很多人在做的，像是沙特人在做的事情，他其实也有这个 也是承接了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就是透过民音式的搞笑方法去做出一些 political 的表述，或者是去对政治去做一些讽刺这样子。好像政治的部分差不多是这样子。那除了政治以外，其实另外一个非常需要传播力的就是所谓的商业取向嘛，你要去做行销，你要去 promote 你自己的东西，你就需要透过广告。那大家就意识到说其实民音某种程度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所以现在有很多主流的一些大企业大公司，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民音。那举几个例子啊，但是这个例子我就不详细讲，不然讲出来大家也没有办法理解。像这个肯德基在西班牙的官方 IG 账号啊，它其实是一个有 1.1M 就是110万追踪者的一个大型的 IG 账号啊。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 ID 叫做 KFC.ES， 它里面的内容就是完全都是超级 dank meme 超级 shitpost 的内容，就是完全反主流的一种形式啊。那我这边就不多讲，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然后还有比较熟悉的就是 Subway Server 的官方 IG， 他最近也是偶尔在 50% 会利用这种方式去做一种就是广告的方法。
我自己看蛮多那个 Subway Servers 他的 IG 账号、我觉得他里面就算是你刚刚说那 50% 是正常的影片、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都很有 shared post 或是 dank meme 的感觉。
对啊对啊，
就他整个那个氛围已经营造成那样、我觉得你应该主要讲应该是多邻国。
那多邻国其实也是做的蛮极致的，
可是我觉得多邻国的民音比较算是大家所谓可以认知的冰山最上层
哦，他的东西比较健康一点。
对，我觉得多邻国他本身自己这个城市，他跳出来那个、
其实就有搞笑的意图，
那个叫什么通知，就他那个跳出来通知，其实很多一部分都是在有搞笑跟民音的梗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他有时候会把他那个 app 的那个 icon 换掉、啊，他之前就换过一个是他眼皮下垂，然后黑眼圈这样子，
很累。
他有时候因为他最近很忙很累这样子，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去稍微了解一下我讲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的一些主流的大公司怎么透过这种 dank meme 的方式去行销自己需要行销的产品。好。那其实民音的部分讲到这样差不多了啦，
我觉得你可以最后、这个报告最后的收尾，我觉得其实收得也不错。就是你就
说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为什么民音有趣，
为什么民音好笑，这个东西我想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前面有讲到嘛，就是、会有一些冲突的笑点啊，或者不知所以然的笑点，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出自一个 很感性的发表，但是它背后的理论其实是有理论可以支撑的。就是你在网络上搜寻主流讨论幽默的事情，它其实会有三个理论，就是你去维基百科它也会列出三个理论给你讲。那第一个所谓就是 relief， theory， 就是所谓的调剂理论或者是释放理论。他在讲的事情就是说，当人类神经紧绷的状态之下，有一个机制去触发让你神经放松的话，它就会产生让你想要发笑的感觉，就有点像说点你的那个笑穴，点了之后哇，神经放松，就哈哈哈哈。
老师或班长现在在骂人，突然破音，
那
对不对？
对，
这就是一种释放性的笑点，
这就是所谓的释放理论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优越理论，他在讲的事情，其实这个东西是好像是那个谁啊，苏格拉底、柏拉图，第三个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理论。他就是在讲说，当人类看到比自己还要低劣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会引发自己的优越感，进而发笑。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政治不正确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去笑比较胖的人，或者是长得比较不好看的人。
不是唐氏症啊，我觉得应该是最多看到的命。
对，那这个就是他就可以用所谓的优越理论去解释这件事情。他我觉得他不适合用所谓的支持或者是支撑，因为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
现象，这就是一个理论啦，
这
就是
一个理论，
在分析人类为什么会因为这种事情发笑。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些东西我还是要讲一个前提，它其实都不像是像社会学、统计学，它是有一个大量的参数去做参照。
哦，是啊。
它其实更多是一种
哲学的观察跟思辨，
对，因为幽默这件事情，很多程度上来说，它其实还是很复杂的。那第三个其实就是最重要，可以解释上面的这个理论，就是所谓的不协调理论，
可以解释民因的理论。
对，它不协调理论，其实它就是在强调说，很多东西它在前期的铺设之下，会让你觉得说我要往一个方向前进，那在最后的结果的时候，突然给你一个转折，
意想不到，
意想不到的状态，那就会让你发笑。那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呈现在所谓的 setup 跟 punchline 上面。
OK，
setup 让你去掉一个情况，但在 punchline 上面重重的打你一拳，让你觉得啊，这个都想不到。那康德其实有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个他的表述，他就是所谓的
谁
康德先生，
康德
就是那个就是十八世纪的哲学家。
好好好好，
他有说，当期待成为虚空的时候，他用这么浪漫的一句话去形容这个所谓的不协调理论。
嗯嗯嗯。
那我自己觉得这不协调理论其实就可以套用在上面的不管是 mean 还是 dank mean， 就是 mean 的情况，就是他去把原本的主流文化去做一个讽刺嘛。那他的结果，原本这个 template 的结果，你把它去设计成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或者说一种新的方式，那就会好笑。
嗯 嗯。
那 dank mean 就是经过，就是 dank mean 就是把你这个设计的结果再去经过另外一种的反转，那它也是一种不协调或者一种冲突这样子。
了解。
嗯。那基于这个现象啊，所以其实在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dank meme， 你就会看不到它的所谓的笑点在哪里。那我这个时候都在报告里面就做一张图，就是 humor 其实是包在最里面的，它外面有一层的那个 culture barrier， 然后外面再有一层 culture barrier， 就是有很多的文化隔阂，
对，
去把这个笑点包在一起，包在里面中心，这样像包心粉圆一样。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可以想象说，就是很多人他们会讨论那个房价，就所谓的蛋黄区有没有？它就是蛋黄在最中间，然后外面有一层一层又一层。然后我为这张图，它最中间这个东西写的是 humor，
对，
那后面的会有第一层的文化隔阂，第二层的文化隔阂，第三层的文化隔阂，
嗯，
而且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 dank meme joke，
对，它整包就是所谓的 dank meme joke。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看不懂这张图，
no，
就是我不太懂，知道你这个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像是说你在那个看那个水杯的笑话之后啊，
对，
如果你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奥巴马的那个图啊，你完全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你找不到他的笑点，但是你好像知道说，哎，这张图在指涉的是那个之前有一个心理学的理论是在讲半满的杯子跟只剩一半的杯子。
对对对，
好，你通过了第一层的文化隔阂，那你突然就说，哎，那这张图是什么意思？第二层的文化隔阂就会变成说啊，因为你知道他是要讽刺很多人拿这个心理学的理论去做一些很尴尬的图。
好，我理解了。嗯，所以你这时候画这张图的意思跟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么多的意思，嗯，你就是在告诉大家说这段主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好笑。
嗯，
然后这个好笑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知道他这个 dank meme 他前面的脉络。
对，你要知道他前面的脉络，你才会知道他的冲突点跟不协调点在哪里。
嗯，
所以你因此回到上述的理论，那个不协调才会产生嘛，那你才会觉得好笑。嗯，
好，我听到这里我觉得它其实应该不只是不协调理论，我觉得它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大的优越理论在。
哦，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
我自己
也有，也有
也有这种感觉。
哦，那是我在报告的时候没有想到。
好，
好了，
差不多了啦，
差不多了啦。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算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录过节目，
其实还没结束了。
哦，
我最后还有留一个问题给大家。
好，那你把这个问题讲完，我们再来做总结。
好，那最后我想要就跟大家分享我这个报告的总结啦，其实也可以当成就是这一集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我放了一只青蛙，那我放一只青蛙的原因就是，其实有一个研究喜剧的人，他有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剖析一个笑话就像剖析一只青蛙一样，在过程中你可以更理解它，但其实在过程中它早就已经死了。
对，就解释笑话会变得难笑的意思吗？
可能他有很多种解释方法、
哦 okay、
那在这个报告最后其实我是问大家说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个理论这样子。
好，所以你要问大家问题是当你在解析笑话的时候、
嗯、
笑话是不是就已经不好笑了，
就他已经没有灵魂了，
你的死了是不好笑的意思吗？还是他失去他的价值？
死了其实就是死了的意思。
OK，
就是像那只青蛙他其实已经没有灵魂，他没有他的知觉了，然后他也没有他的思考能力，但他的那些肾脏、他的肝脏、他的皮肤都还在、
嗯、
但他的灵魂已经没有了，笑话的灵魂已经不见了，这个笑话的意义已经没有了。但有些人可能觉得说，青蛙的肉体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意义啊，那笑话的肉体会不会也是一种意义？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用死亡这个概念来去形容一个笑话其实是蛮精确的。
OK，
就这个笑话他不是消失，他不是失踪，他是
死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是形容很精辟。
好，可以让大家想一下。
嗯，
我现在是有点没有想懂。
嗯，
但是没关系，
那可以，
大家应该更聪明。
对，
好，结论收尾，
差不多就这样。
好，
嗯，
完整的报告啊，完整的报告。
对啊，对啊，对啊。
好，我们从来没有录过这种类型的节目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这样录完，我有蛮多灵感、会觉得说，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内容有趣的话，我们之后应该可以偶尔来做。
嗯，
但我们就不要放在那个，不要放在我们那个
主频道，
对，不要
放
在
会员频道
之类的，
嗯，
不然这个真的是太
硬了，
太硬了，你知道吗？就如果今天有一个不认识我们听众，然后想要点进来听，说，我来听看后明音时代，这太酷了吧！哇，点进来上了一堂通识课，对啊，应该不会太有趣，我觉得。
对啊，
而且说实在，我觉得这次选的明音这个主题，它其实真的是很男性向。
那
对，
嗯，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我觉得明音大部分产出的地方，然后还有正在制作明音最深层那些人，
嗯，
应该真的大多数都还是男性，
是，
对，那种笑点的方式，然后还有大家习惯的生活样态，
嗯，
可能那群人应该就真的都是男的。
我觉得你了解这些东西，身上多少会有一些臭臭的感觉，
但我觉得你可以有一个更不一
样
的角
度，然后你的笑声会变
这样，不会啦。但我觉得你可以有更不一样的角度看世界了。
对啊，
就很多人喜欢伟伟的那种笑话嘛，很多人喜欢伟伟的对于内容的反应力嘛。
嗯，
你只要泡在这个里面，说不定你也可以变成这样。
对啊，泡个九年十年，可以啦，可以啦，多少可以。我就这样泡过来了。
哦，大致上应该就是这样了。我对这集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内容。
哇，讲的喉咙好酸啊。
好，那我特别提一下，我们上集的节目最后，我们有请大家来填一份表单，然后我们收到了其实不少的回复，
是啊，
然后很感动，包括说给我们的建议，然后跟大家想要听到的主题这样，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再把它重新整理。
对啊，
然后
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是一个100%完全忽略大家想法之后所生产出的一集内容。
对，
但刚好因为没有准备这集的时候，其实那个表单还没有完全填完。
没错。那我们之后呢会把大家这个想问我们的希望我们聊的题目都好好整理一下。
嘿，
有些真的是太硬的，像是有人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聊就是什么
男性凝视吗？
对，男性凝视。
嗯，
其实我也很想聊这个话题。
是啊，
对吧，毕竟我们是两个直男，
我们要多做一点研究。
对，如果我们刚好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话题上就是让我们自己也多认识一点，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更了解一点的话，我觉得蛮好的。对，然后包括还有人想要我们探讨一些心理状态的见解，就是这种真的很硬的题目啊，都会需要一些时间准备，还有
容易误导别人的东西。我们就要自己要小心一点，又不是专家，很危啊。
对啊，但是那个有些比较轻松的内容，像有人问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跟 BBFMF 合作，
感觉那个节目会超臭，超级臭。
我不知道啦，但大家如果真的想听的话，我就写信去问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没这么难。
对啊，我就问他们说想不想合作这样。好，然后很感谢就是有所有填表单的人，因为说实在填这个表单其实蛮麻烦的，
对，
问了蛮多问题的，然后蛮细的，所以填这个表单是需要一点成本的。
是的，
有填表单的你们爱你们啊，
看得非常感动啊，必须要说啊。
对，但必须得说啊，就是有这个有懂内过我们的人啊，然后或者是有这来自帮我们填表单的人啊，这个搭的那个资讯我都有，我说的资讯就是你们的 email 我都有，所以之后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有趣的东西，
对啊，
或是也要分享
小优惠
关于标准鸟生活最新的内容，
好，
我们都会把这个东西记下来，然后传给你们。
嗯，
包括像这一次的我会做这个简报
哦，
对，我觉得也许我也可以寄给这个有填表单的大家。
嗯，
但就是
他应该会觉得是病毒讯息吧？
不会啦，
你看有一个人突然莫名其妙讲了传了一个简报来，然后我那个简报还没有取名字，那个简报叫做 Presentation 10。然后点开，然后里面就是一些完全看不懂的东西，你真的会觉得你电脑中毒。
但我觉得你可以配合这集听， 对啊，反正我觉得就是感谢有填表单的你们。
嗯，
对，好，那差不多这集就这样。
好，
时间太长了，我就不念留言了。
还有快乐 tips。
哦，对 ，shit，、
oh, fuck, shit，
快乐 tips。
Damn，、
好啦，我必须得讲快乐 tips， 但我觉得这快乐 tips 它就是很吃频率。就最近大家有知道这个排球少年电影版上《垃圾场之战》哦，我个人呢就是排球少年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粉丝啦。当然我还有不要讲粉丝，因为我不会愿意去排队，我不会愿意去拿周边这样。但我对于这个作品我是很喜欢的。那我以引用就是我一个真的非常热爱这个作品的朋友跟我说的话，他觉得排球少年真的教会了他很多。他觉得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都一直在鼓励他。那我举其中一个我觉得他讲最好的一段，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叫田中，那他就是一个技能上比较平庸的角色，他没有在哪个方面有特别的长处。那他在里面受挫的时候，他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他的心理建设很强。所以他就会告诉自己说他已经很普通了，他已经没有什么长处了，那他更不能停下脚步，他要继续努力这样。
哦，好辛苦哦。
对，然后我朋友他就觉得说这句话其实很鼓励人。因为排球少年他其实是一部很优质的竞技型运动漫画没错，但他会让大家这么喜欢的原因还有一大点是因为他在众多妖魔鬼怪的作品里面，他专门在讲述小人物的故事。他把每一个小人物的故事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每一场排球比赛你才会都想帮两队加油。因为他不会只讲主角群多辛苦多屌，他也会讲说来跟他们对手的这个比赛队伍他们花了多少的努力，然后他们背后有什么样的心酸。那两队都抱着一种我一定要赢绝对不能输的心态在比赛。那本周的快乐 tips 呢是推荐大家去看排球少年这部作品，已经看过的人去看电影，已经看过电影的人呢，
已经看过电影来我这边有快乐 tips。
好，就交给伟伟了。
就我前阵接了一个非常非常heavy 的案子啊，他就是我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工作量的内容，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那我前面有跟陈颖来分享，就是在这段过程中其实我学到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做一个超出一个人分量的工作，所以在很多内容之上我会去研究说我要怎么用更快更有效率的方法去处理一件事情。那学到的东西除了这个以外，学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就有很多事情它其实没有更快的方法，没有更有效率的方法，你就只能尤其是在艺术创作方面，你就只能一格一格或者是
一帧
一
帧
一帧一秒一秒的去把那些东西去把它处理好了。那我想要分享的是这个概念，就是有时候你会太执着于去找到一个
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但其实很多东西它没有最快的方法，它只有最就你就是必须把它就是在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好好把它弄好，你才有办法做出好的东西，
只能按部就班慢慢来。
对， 對， 對， 對，
才能达到最好的成果这样子。
就时间跟就那个你努力的东西，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分钱一分
货、oh, 一分钱一分货。
对，居然想不到这个成语。
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脚印啦。
对啊，對，好好的做啦，
踏实啦，就是这样子啦。
好，那这就是本周的内容啦。
Yes 啊，
我们聊了这个后明时代。
嗯
啊，然后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微微跟我讲之后我去看了，我看了一到四章，我觉得会比你想象中有趣很多。
那
他在讲说基因是人类最自私的基本单位，然后来讲说其实、
很有趣，
人类或是各种物种它不是为了群体而演化，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演化。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讲到这里了。好，下周再见，拜拜。